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在周六的早上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那每天就是要想一下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哈。那我也非常的佩服我们的这个企事单位哈，总是有办法在台湾找出一些有趣的新鲜事，不管是在设计方面，不管是在生活方面，甚至是在永续方面哈，我们都可以找出一些台湾有趣的人事物啊。所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永远可以带给你一些轻松有趣的设计跟永续的一些小智慧。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台湾在WELL认证这一块有一个特殊专业的一家公司的执行长哈。好，那WELL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谁不想要健康，就是在现在整个台湾的一个风气，或者是说可能在疫情过后，大家对于健康这件事情的观念会越来越重视。那大家也会觉得，就是说实话，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哈。所以其实健康一直是一个热门的一个关键字。好，那坊间就开始有一些认证哈。那这些认证其实基本上有很多是从国外进来的，包含最早的这个 LED。那 LED 这个认证呢，就我的了解，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接近台湾哈绿建筑的一个认证。那或许有在买房子，或是你可能家里有人是在从事建筑相关设计行业，你大概就知道绿建筑其实是台湾的一个绿能标章，它可能包含从节能，包含从这个建材各方面，你对于这个环境是不是友善哈，从这个方面去下手。那政府其实也有提供一个蛮大的力度，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这符合绿建筑的话呢，它会给你容积的奖励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好，那绿建筑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有直接相关的。譬如说透过绿建筑设计出来的房子哈，它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水准，就是基本上这个房子本身是比较环保的哈，那对于环境是好的。好，所以这个绿建筑其实推行已经有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20年了哦。所以在台湾现在呢，有绿建筑的房子不少。那但是这几年又吹起了一个新的这个风气，叫做 WELL。那 WELL 呢又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最新的资讯也带给大家。那或许前一阵子大家有稍微看到，就是有一些这种建案哈，开始在打出健康宅。那其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可能是我们的客户也是叫宝富建设，他有得到了一个白金级的一个认证，某一个建案哈。那接下来这个董事长他就有直接发好语说，他以后的每一个房子都要做到这个 WELL 的认证。那到底 WELL 是什么？就是这个健康宅是只是一个口号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什么东西哈，是可以从房子里面健康去下手哈？那这个我相信大家会很有兴趣，尤其是像这个疫情过后嘛哈。那你的居家环境健不健康，直接影响了你健不健康嘛？因为说实话，我们可能就算不是疫情的关系，我们在家里，你看你至少下班回到家，你可能就一呆呆至少8-10个小时，睡觉，然后你吃饭，你都在家里，然后呢，加上你家里面可能有老人有小孩，那这些家人的健康其实也都跟这个房子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那更遑论如果说当时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动不动要被隔离在家里，一隔离就是7天10天的哈，那基本上你就是完全足不出户啊。那这个房子健不健康，环境好不好，那跟我们的健康是有直接关系。而且更恐怖的呢，这个医学哈，就是讲说，如果你在一个健康的房子住，当然你可能越住越健康，如果你在一个不健康的房子住的话，你搞不好住个5年10年你会生病欸。所以健康宅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事关重要，而且就跟你息息相关。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趁这个机会要赶快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呢，我们就透过 请这个专业的这个是意境永续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好，那他跟业界几个，譬如说有一个比较有这种代表，包含像这个新诺菲啊，好，他其实在照明方面，好，然后有一些智慧的这种方案，好，那是不是用这些可以带入到这种比较 well健康的这种认证里面哈，大家也知道飞利浦有做了很多的这种家电，它不是只是灯而已嘛哈，包含水啊，包含光啊，包含这个空气哈，各个方面其实它都有机会可以变成是一个健康的环境。那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环境，那我们或许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意境永续设计的执行长何宗翰和执行长。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然后我们回来马上来跟何执行长讲一下什么是健康宅。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又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访问的呢是意境永续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跟执行长何宗翰和执行长。何执行长你好。
哎、hey, 你好。
好，那我们其实一直有在聊永续跟循环这些事情哈。那我也是跟着一起成长了哈。说实话，永续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其实我们在讲永续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只是在单纯讲，譬如说把什么东西回收啊，什么东西再用啊哈。其实，在讲的是我们怎么去创造一个更友善、更健康、更可以持续继续发展的一个大的环境。那这个事情其实不只对环境好，对我们人本身也是好的。所以其实这个永续这个议题，其实我碰触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么大，就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说啊，就是做做绿能啊，做做绿能，其实完全不是哈。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说一家公司它从直接就定义自己叫永续设计顾问，那站在你的角度，你怎么看永续这件事情啊？
其实永续这件事情，我想我自己本人当初的起心动念其实也是从环保出发。
对
对，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其实看到一些气候变迁的这些议题，然后跟环境啊环保这些等等，对，所以那时候想说那以我的专业的话，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有一些贡献。
是，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从我是从再生能源的部分先去切入这个部分，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学物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以物理来说，也许我在再生能源这边是可以有所贡献。
了解了解。哦，那但是大概是几年的时候切入，那个时候做这种事情的人多吗？
那时候其实还算是在起步，那时候大概是民国大概97、98年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你也算是先锋，很勇敢呢。
对，
那时候不怕说做这个，如果做失败还是什么，会不会担心啊？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刚出社会嘛，所以就觉得说在工作上一定是要做一个自己觉得很有兴趣，而且同时也很有意义的事情。
懂，但不小心找到了一个蓝海哈。现在这个是最夯的一个议题了，等于说不管是从你原本起心动念的讲是说，其实也希望对环境、对人类、对这个有一些贡献，但说实话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了，等于说现在是不是大家几乎在做建筑的时候，就是都一定会考虑到譬如说绿建筑。
对，因为其实现在我想绿建筑的话应该算是发展比较久，即使在台湾目前也是大概已经发展20几年的一个时间。那加上政府现在其实在法令上也有一些像是容积奖励，或者是在公共工程上面也有强制就是推行绿建筑或者是像智慧建筑。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到在台湾一般的建筑来说，其实大部分都已经会开始具有绿建筑的这些特色，
对，
或者是甚至它会去拿到相对应的一些认证或者是标章。
有，其实绿建筑是台湾自己的一个建筑规章嘛，对不对？然后我记得以前在开会的时候就有听过，就绿建筑的顾问就说你大概可以拿到哪些分数。那我如果稍微翻译给听众朋友听，就是说其实绿建筑跟我们有什么关联。有，就是譬如说像那时候他们有讲到说是这个房间的这个开窗率，就是你每一个房间都要有阳光。
对，
我记得这个是一个加分题，对不对？
对，
所以像这个其实对我们就很重要，因为你不会买到一个房子就是有一间房间是完全没有窗户暗的，这个就不好用嘛，而且你就人生活在里面不舒服。
其实绿建筑它 当初的一个起源来说，它应该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大家开始大量使用这些石化燃料，
是
对。那现在造成气候变迁，所以大家开始意识到说，在我们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应该要去同时照顾到我们的环境。
对
对，那建筑其实算是人类活动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活动。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一开始绿建筑是有考虑到，比如说建材这些各方面了，哈，对不对？不是只是单纯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但就是举例。但跟民众比较有关的呢，譬如说，当然建材必须要是比较环保健康的，这个是绿建筑的加分。那还有没有什么是属于绿建筑比较推广的事情？是有什么
？OK， 我再从前面这个脉络来说的话，其实绿建筑当初在刚刚的那个背景之下，其实它比较注重在节能跟对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懂懂懂。
那后来大家发现说，其实在永续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只考虑到地球，
对，
就是其实人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对，没错。
那加上其实我们人一天其实在建筑物里面生活时间其实非常的长，
对，
就是经过统计，其实大部分可能90%的时间我们都在一个封闭的室内环境里头，
没错，对，没错。
所以说，像刚刚您提到的，像是采光啊，或者是说我的建筑物里面的通风、
空气流通，
对，然后里头的空气品质，那我喝到的水，甚至是我里头的食物，这些应该都是跟人的健康非常有关，而且都应该是在建筑这边需要去探索。对，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说，其实开始在国际上，大家也开始除了绿建筑之外，慢慢也开始提倡另外一个叫做健康建筑的一个概念。嗯嗯嗯，那健康建筑它就是环绕在建筑物怎么样对人可以比较健康，然后以人为本去设计我的建筑。所以以前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开玩笑的例子说，我今天为了节能，然后我就不开冷气。啊，我也不开灯，
嗯嗯嗯，
对，那反而造成说，我人其实在里头是很不舒适的情况，或者是不开灯也影响到我的工作。可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永续的概念，
嗯 嗯，
就我们希望传达一个是永续，应该是要在人跟环境之间去达到一个和谐跟平衡。
平衡哈，我觉得平衡很重要。的确，你刚刚这样讲，我是非常非常的赞成，因为像我有一些客户，我是做灯光设计嘛，那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一些空间的采光很好，那他就说那就是白天都不用开灯。但我觉得白天不是完全到不用开灯，是你要开多少灯的问题嘛，所以就的确我非常非常的同意，就是一个好的建筑，它除了对环境友善之外，它也应该是对人的健康或是对人居住在里面是舒服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所以就是等于是从一个绿建筑慢慢的转型，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注意到这个 LEED 的这个认证，这个也是你们公司的一个业务范围嘛，对不对？
对，它算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起点。
懂。那像这个 LEED， 如果你的比较的话 ，LEED 跟台湾绿建筑有没有哪些根本上的不同？
它其实LEED 美国 EED 这个认证，其实它跟台湾的绿建筑标章九大指标，他们其实在覆盖的面向上是蛮雷同。例如说，他们都重视绿化，
是
重视我的基地跑水，重视我的节水跟节能，
对，
使用环保建材等等。
对，
那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比较根本上的差异是基底的这个方法论的一个计算。
嗯，
对，因为像在节能，其实目前普遍在全世界的绿建筑的这些认证系统啊，包含LEED的，就我们会用电脑去做模拟。就今天一个新建筑物我还没有把它盖出来，
是
对，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说我们盖建筑希望它节能减碳，
对，
所以我不可能等到我盖出来之后发现说它非常耗能，或者是它碳排很高
是，
然后我才去修改，因为这时候其实来不及
了啦，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希望在前面设计阶段的时候，我就透过电脑去模拟说我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方式，这样的开窗，我的建筑物这样的坐向，我用的这些隔热材料，
对，
然后我的空调系统这样设计，那将来它一年的耗电量跟碳排会是多少，
比如说西晒的部分，就是它可能就会增加空调的负担嘛，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在设计上面的考量。
对，所以透过这个电脑模拟，我们可以把它量化，那量化出来以后，我在前面我在纸上在设计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这样设计不好，那我应该要来调整，那调整之后我可能之后盖出来它每年可以节能减碳多少。
嗯，
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就能跟 建筑师啊、室内设计师等等，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有依据跟良好的一个设计互动。
对，就比较有依据，因为比如说你讲说我们尽量节能，就是要怎么节能，说尽量节能，但是你没有一个数据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或许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掌握。那或许对于一般的民众或者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了解到这么深，就是譬如说绿建筑真正的标章或者 LED 的标章。那但是反向来讲，就是如果有绿建筑就有不绿的建筑嘛，对不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建筑可能比较不环保，或者说可能对人体的健康比较没有帮助，那这种建筑的话是住了会对我有很大的危害吗？
其实是会，而且它其实可能对我们的身心的健康其实都有影响。
这么严重？
对，因为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例如说像可能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说我建筑物可能室内装修完，那里头像是它的空气的甲醛可能会超标
啊，对，甲醛，
或者是里头的这些有机的挥发物，那这些其实它都是致癌物质。对，而且它在我的建筑物里面，可能因为我的建筑的设计不良，所以它就会持续在我建筑物里面可能七八年的时间。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本来我在家里面应该是要非常安全非常健康，
对，
可是因为我的建筑物设计不良，所以我在里头可能反而增加了我这个致癌的这个风险。所以其实早期在法规还没那么完善，或者是大家的意识跟观念还没有这么清楚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是还蛮常发生。对，
哦，听到没有？听到没有？这个好沉重哦！我突然听到说，我本来只是想说啊，就没有标章而已，结果不是。如果说你没有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些健康的因素或者是因子都考虑进来、设计进来，它不但没有加分，而且其实是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对，那像去买房子，大家都想要买一个采光好的。
对，
对，可是其实没有人比较科学上的去知道说，哎，为什么我要去买一个采光好的房子？那这个其实在健康绿建筑里面，他也有提到说，如果我的人跟外面的自然光是有接触，
对，
那这时候我的生理时钟其实会比较健康。
哦，
对，就是我在白天该活力充沛的时候，透过这个采光，我的工作效率就会比较好。那它其实也会帮助到我晚上的时候，其实会更容易的入睡，它跟我的生理时钟是有关系。
对，说到光就又按到我的按钮我要跳的这个的确就是光对于人的这一个生理时钟是最直接的影响。假设你下次旅行到一个有时差的地方，如果你想要调时差，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晒太阳，让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看光会让自己减退那个褪黑激素。好，那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听何宗焕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健康宅的部分。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又再加入我们。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意境永续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执行长何宗焕。何执行长，嗨，你好。
嗨，你好。
那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因为今天的这个也是一个课堂，就是我们今天有学习的，就是说以前的绿建筑然后到 LED， 这都是国际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一直在努力追求的事情，就包含你的建筑本身是不是对环境友善。但现在其实整个画风一转，大家其实开始更重视的是说啊，对啊，你是盖得很环保，但是我住起来健不健康，这可能我更在意，所以可能就有一个健康宅。那我有这个认证其实在国外大概开始多久了？
它是2014年才开始。对，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其实 Well 一开始它是比较针对办公环境，我记得
对，
就是它是讲说你可不可以创造一个比较愉悦的办公环境，因为其实我们一天大概有八小时，有些人可能更长的时间待在办公室。那你的办公室有没有绿植，有没有日照，你的光线够不够，其实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你上班的心情。虽然其实现在大家影响上班心情很多啦可能还要有一些什么泡面机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那你们在 Will 这一块有在台湾最近 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台湾我们之前跟 Will 的官方也算是蛮多的联系，那他们其实也观察到台湾在 Will 的案例上面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他认为台湾的国外可能很多在 Will 案例上是在办公室，可在台湾这边是非常非常多元，就是说非常多的场域都来申请 Will， 所以他们觉得也很惊讶说台湾这个是非常有特色。所以举例来说，像月子中心，其实这件事情也可以说不意外。我们可以想象 月子中心里头会有主要的客户，其实就是妈妈。那她刚生产完，其实她是非常需要被照顾，
是。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可以透过 Well 来打造一个好的一个月子中心的场所，其实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大，对他们的恢复。那里头还有婴儿也在里面，对。那婴儿其实相对他是比较脆弱的，对，所以他其实更需要环境上面的一个照顾。对，那在持续延伸，像是办公室算是我们最普遍的场所。
是，
对，
是，
因为大家其实在 Will 的一个办公场域里面，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是既有的办公室从不是 Will 变成 Will 的办公室。
那这个会很难吗？花费会不会很大？
其实不会，对、okay. 而且会其实也看它原本的环境的状况。
是, 是，
对。那我们其实得到一些最明确的反馈，就是说有一些他以前会过敏的人，他在办公室过敏，其实大家都知道过敏其实对你工作的影响是很大，很难去专注。
对啊，因为你基本上因为过敏就是其实也是有生命危害的影响，如果真的过敏很严重的话，但你基本上那天就没办法专心做事情嘛。
对，那像因为 Will 他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空气其实他会过滤的非常干净，他有他的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那比台湾的法规的标准至少在严三倍以上。
了解。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得到蛮多反馈，就是说他过敏的其实他在这个场域里面他就不会再过敏。对，因为他原本刺激他过敏的这些因素其实都被移除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是流感期间，很多以前他们说我一个感冒旁边都跟着感冒。
对对 对。
那现在在 Will 的这环境里面，其实这个状况也大大的减少。
了解了解。我们台湾人太爱健康了，就是你只要突然讲说这东西对健康有帮助，就是马上大家就会竖起耳朵说怎么样你说。所以这个是不是拉到这个健康不只是工作环境，其实如果家里可以健康，我当然也要啊，为什么不要？所以是不是现在开始你也辅导一些建案，建案他们其实也往健康宅的方向去做，是吗？
对，其实现在有几个建案开始就是以 Will 来打造他们所谓的健康宅。
是，
对，因为其实在疫情过后我们可以看，其实你在路面上看到每个住宅他都说我是健康宅、安全宅、防疫宅等等。
对 对, 对。
那其实里头他也确实有很多跟健康相关的措施。
是是是。
对，那可是透过 Will 的话，他是可以比较全面性的去协助我们打造真正健康的住宅。
所以如果他真的拿到 Will 的认证的话，这个里面的环境真的是健康的。
对，因为他其实在要取得 Will 认证，他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会有第三方国际的公证的单位来到你的现场。
哦，是哦。
那他在现场的时候，他会去检查说，你当初说的这些健康的措施有没有做进去？然后同时他会采样现场的空气跟水。对，这个就很重要。就是我采样现场空气跟水，回到实验室里头。那在实验室里头，他就会分析说，那你采样的这个空气跟水里头的这些有没有一些危害人体的物质，有没有超标？
了解。
所以他等于是说在住户进到我的新房子之前，已经有一个公证的第三方帮你去验证说你的房子是健康的。
Okay,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入住。
好好，那不是打广告啊，可是我自己合作的一个客户，就是台北的有一个建设公司保富建设，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吓一跳，我想说，我有不是给办公室的吗？他说没有，我们也要去申请这个认证。那那时候我就有参与，所以就小小分享，就是他就说那时候参与，我说那参与你是灯光要怎么做？因为我是做灯光的嘛，我说灯光我有什么要求啊？那他们是对于就是譬如说 LED 的这个频闪，
对，
譬如说你的这个闪烁，因为 LED 基本上是会有一点闪啦，如果你用慢速去拍，你会发现它在闪。那他说这个频闪的这个频率不能够低于多少？对，就是这个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包含你刚才讲的空气啊、水哈。那结果后来他们真的有拿到那个认证，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可是我觉得原来听起来这么严格的话，那真的还蛮厉害的。
对，其实像光在 Will 里面也是有很多像刚刚提到频闪，对，因为这个。因为频闪如果处理不好，它其实人的视网膜会比较容易疲倦、然后它其实也有可能诱发癫痫的发作
啊，真的假的？哦，
对
，OK， 好，
对，所以说其实灯光设计就蛮重要的，在 Will 里头。那这个保护这案子其实蛮特别的是，它的大部分买家是医生。
哦，真的、啊？
对，
因为、你有注意到那个案子 ，OK？
对，所以他们发现说，因为我今天做这个，而且他背后是有这些医学研究做支撑，
是是是，
对，所以对医生来说，他一定是最重视健康。而且他也更知道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健康的环境。
了解了解。那说白了啦，其实那个像那个时候做那个 因为像现在Wheel其实没有奖励啦，对台湾政府来讲，
对
啊，其实像那时候以我接触到那个灯，它就是比较贵，因为那时候台湾厂商你就到处问问问，后来问他说只有两家有在做这个灯，然后基本上就是任人宰割，就说那你这个灯多少钱，然后就说那就是多少，我说那这可以便宜一点，他说不行，就是要不然去找别人，然后我说啊就没有别人可以找。所以希望就是如果大家越来越有这种意识的话，可以把这个产业也打开来，因为说实话频闪这件事情，如果我原本以为只是对眼睛有危害，但如果说它也有可能对其他的健康有危害，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再更重视一点。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像月子中心，像住宅，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我不知道，比如说会推到什么公共的运输系统吗，还是什么学校这些也可以去申请吗？
其实学校这些也是可以去申请，对，所以说像我们现在有个案子是合家人在台中，对，因为这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学生在里头，对，所以他们其实也是用 Wheel 去协助他们去打造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对，
那其实国外也有非常多文献证明说，其实你今天打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他们在学习上面是非常有帮助，像他们的专注程度啊等等，其实都有正面的一些效益。
哦，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其实真的就是，如果你所处的环境的这个品质是好的，当然人就会至少过得比较开心嘛。
对。
然后尤其又前一阵子就是疫情的关系，比如说可能动不动大家就关在家里就不出去，那你家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这大家就很在意了。
对。
那说实话，譬如说如果以你的观点的话，假设我如果在家里，我可能不一定买到的是健康的，或者我比较早一点买，我没有买到这一种所谓Wheel认证的房子，那我可以自己家里做一些改善，我就可以至少往这个方向去改善吗？
其实我觉得是蛮可以的，这我可以以我自身的例子来分享。
哦，对，你家你搞不好你做
什么？对，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也是在家上班，因为其实那时候本来想说可能一两个月我就回办公室了，
对，
结果发现遥遥无期。对，那这时候其实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是，其实家里并没有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
对， 对，
因为刚好学过 Wheel， 所以我第一个来改就是我的办公的这个家具。因为家里不会有个好的办公家具，
是是，
所以我先把我的家具换成是符合人体工学的，在家里没有个好的办公，
对，沙发上办公开会真的是五分钟就累到不行。
对，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这个椅子。
可以问吗？是站着吗？还 是坐着的？
这个的话是坐着的。
okay，
对，那其实在 Wheel 里面它是提倡说，如果你的桌子有升降功能的话，
对 对， 對，
那这时候你其实就有站着工作的一个可能性。对，
嗯，
因为其实久坐的话对于我们的人的寿命其实也是会减低的。然后另外其实我灯光我也换了。
哦，灯光你也换了。好，我听听看你换了什么样的灯光。
对，因为其实在 Wheel 里面我们有学到这个昼夜节律嘛，就是说刚刚提到的是对人体生理时钟的影响。
对，
那因为其实我工作场所刚好在我的卧房里面。
OK，
所以卧房里面其实我本来是用比较暖的这个光。
是。
那可是暖的光，其实我们在Wheel里面学到说，其实它会让我比较想进入休息的状态。
睡觉是。
对，可是我白天的时候我是要工作。
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换了我的灯泡，就是它可以去调节我的蓝光的这个比例，就是说我在白天工作的时候我就把蓝光成分调的比较多一点。
是是是是。
对，那这时候我就在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去工作。
是。
对，那到傍晚下班之后我就开始把它调回我原本卧室这种比较偏黄的光。对，那这时候我的身体其实就像刚刚提到，我的褪黑激素开始分泌，那我就开始进入一个准备休息的一个状态。
超级专业，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分享。其实我自己本人也超喜欢可变色温的灯，说实话没有那么难买，就是有一些那种台灯还是架在荧幕上的灯，我们办公室我们都全部换成那种可变色温的。就像您讲的，每一个，当然如果你稍微色温高一点，蓝光多一点，会帮助你比较集中。那但是每一个人喜欢的区间不太一样，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喜欢很白很白的，
对，
那有些人可能像手术室这种感觉他觉得是比较专心，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差不多3500-4000我就可以了。那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生理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真的还蛮推荐的。其实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把家里的灯全部都换成可变色温，至少你像你的台灯，你的工作区域用考虑用可变色温，这种你就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状况啊，这个真的很棒。所以还有什么？就是家具，然后灯光，然后椅子嘛，对不对？
然后剩下的话，
空气有特别再加强一下吗？好奇。
有空气那时候有。不过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去，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像是可能就只是用空气清新机，
对
对。那时候我是去买了一个，就是有杀菌功能的，就是等于是它可以主动的释放一些杀菌的粒子，然后就是吹到我的空间里头、哦。对，那就有点像是一个防护罩的概念，因为毕竟还是要出门。那其实出门回来也很担心，会可能不小心把病毒带回来，反而是家人这个中标。对，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是我把我的整个空间里面全部布满了这些杀菌的粒子，
超重要的啊！我记得那时候我要去出国要隔离的时候，我还带了一台杀菌机跟着我呢。
哦，对啊，
就后来在国外因为电压不一样被烧掉了。但是杀菌这个也超重要。然后是不是还有水啊？水家里的水有办法改吗？
水的话，一般其实我们就是用过滤系统
啊、哦，过滤系统。
那当然 ，Well 它有它的一些水质的标准，重金属啊、有机污染物、肥料、自来水厂的这些消毒水。嗯嗯嗯嗯，它的残留，它里面都有它的这个值。
好啊，所以给大家整理一下哈，就是以上这个今天的第二堂课，由我们这个何宗汉何执行长给大家上的这个课哈，就是我有了这个标准，在家里其实也可以稍微尝试的做，比如说你从你家里面的家具，从家里面的这个灯光、家里面的空气、家里面的水，如果你一开始的这个建案其实没有具备这些的话，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去调整，那你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居住环境。那当然希望如果这个意识大家都慢慢的打开来的话，或许有一天就像现在绿建筑一样的这个普遍，我们就几乎都可以买到说，哦，家里这个水啊、光啊、空气都是好的。好，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关于这个未来还有什么未有的事情是可以期待的。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的呢是一位对于这个健康环境、健康宅或是说永续设计哈，特别有这个专长的永续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何宗汉何执行长，你好。
哎，你好。
好，我们刚才呢其实聊了很多了哈，其实就是包含整个方方面面，就是他本人他其实本来是念物理方面的，但后来一路就踏进了整个建筑，然后就致力在就是譬如说像我们常常听到绿建筑啦，或是国外这个 LEED 这种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哈。那后来最近呢，其实这几年又有一个新的叫做健康的 Well 哈。那我们面对就是说国外也好，台湾也好，就是有这么多这种认证。那因为你在第一线嘛，我觉得你就是帮忙就是去规划或是做这种设计顾问，你看国外跟看台湾，你觉得就是还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再去努力或是可以努力前进的方向？
其实我们现在在执行案件过程中一直在努力的一个，其实就是让客户知道说他们今天在做这个绿建筑或是健康建筑每一项作为上面的一个价值。对，因为其实在整个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建筑的过程中，包含从设计到施工到完成，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对，
那在里头其实涉及的团队角色也非常多。
嗯嗯嗯，
有业主，有建筑师，然后照明设计啊等等，嗯嗯嗯，景观这些都在里头。
对
对，那其实我们的角色比较是协助，就是各个团队去怎么样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面，往这个绿建筑跟健康建筑的地方去往前去走。
嗯嗯，
对，那这里头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去整合的地方。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目前台湾现在我觉得大家还会比较停留说，欸，今天这个可能是一个我额外在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 这些跟国外比对起来会有个很大差别，是国外会把这件事情作为我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了解，
他已经融入到说我今天在做一个设计或者是我在做施工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东西考虑进去。
懂，
对。可是今天在台湾他还是相对还是稍微分离一点，
是，
所以我们其实在过程中除了跟大家讲说，欸，我们应该要这样来做，那同时我们也会很希望去跟他们传达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做，那这样他们之后其实大家懂了理解之后，他就可以再把这个观念带到他们的下一个案子去。
懂，好，所以推动这件事情当然本身我觉得是有一个使命感啦，因为其实我知道何执行长原本其实不是念建筑的，那一路踏进来就变成在搞这些所有的建筑。那的确你讲的是 我非常有同感，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营造业或是建筑业稍微有一点点被动啦，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政府有这个政策或是有奖励优惠我才去做，因为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做了之后我有好处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政府还是会持续去推动，但是的确你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除了使命之外，那我也希望就是最后就像你讲的，如果大家慢慢都变成说，其实我就是希望空间是要有健康的这种理念在里面，那或许可以反过来也推动这些建设的人就觉得说，哦好，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那相对你的这个推动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比较不会好像是去兜售或者叫卖说，哎、欸，来拜托做一下，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慢慢有这种意识的人越来越多了啦，是吗？
对，其实这十几年来其实还蛮明显的，像可能过去民众他可能装修，我觉得是大家最、
啊、
最常遇到的，
装修马上要遇到的。
那我们发现说，现在很多可能过半数的装修，大家都会知道说，哦，甲醛是在装修过程中非常危险的，
是
部分，所以他们就会要求，就是我在装修过程我要用环保材，就是你不能帮我用那种很多甲醛的这种木材，
是。
然后有些甚至还蛮多，就是完工之后他会请人来检验，
是，
对，就是检验说，哎、欸，那我住进去到底健不健康？
验屋的时候可以请他们帮忙测这些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民众的观念是有在增长，然后他确实也反过来就是影响到了像是建设开发或者是相对施工的厂商，这个影响我认为这个趋势算是有持续在进步。
嗯，好啊，太好了，因为其实有听到今天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其实说实话，这个大家对于健康的追求是一定都有的共识，然后特别像在这个疫情后，那也非常谢谢今天何中翰执行长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比较先进的一些想法，就是国外可能比如说对于健康宅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然后原来你在家里其实你就算不把整个房子敲掉重做，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小的改变让自己的房子更健康。那当然如果你要装潢还是你比如说你要买一个新的房子，请你切记你要放在心里面，除了看这个房子有没有绿建筑之外，它健不健康也是你要关注的重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何执行长。
好，谢谢。
好，那我们下礼拜见。